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戴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们接着讲大象巴巴的故事。和我们希望的一样，巴巴、赛斯和老奶奶返回大森林的旅程很顺利。经过长途飞行，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飞机随后返回老奶奶生活的城市，但是走下飞机的巴巴和赛斯被眼前一片荒凉的景象惊呆了。老象康斯和表弟亚瑟不见了，一大片土地上看不到一头大象，大树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森林里的动物都不见了，大片大片鲜艳的花朵不见了，就连整天快乐歌唱的小鸟也不见了，整个森林一片寂静，原本美丽的家园被毁坏的面目全非。巴巴和赛斯伤心极了，忍不住大哭起来。老奶奶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在大森林里，她也不知道要怎么帮助巴巴。老奶奶也十分难过，现在他只能默默地陪着他们。经过几天的寻找，巴巴终于在一个峡谷里找到了大象们。巴巴看到大象们有受伤的，有垂头丧气的，还有在哇哇的大哭着。巴巴焦急地询问老象康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森林会变成那样？你们又为什么躲在这里？康斯回答道，巴巴国王因为亚瑟的恶作剧，犀牛王国向我们宣战，泰瑞斯发射要抓住亚瑟把他吃掉，为了保护亚瑟，我们接受了挑战。虽然我们大象士兵都英勇地作战，但是犀牛实在太强大了，我们的大象王国就变成了你看到的这样子。巴巴对其他的大象们说，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强大就屈服，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家人。巴巴决定让赛斯和老奶奶在后方照顾受伤的大象士兵，自己和养好伤的大象士兵一起加入前线的大象军队。国王巴巴的回归重新点燃了大象们的斗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次再继续讲。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将来人类会长成什么样？咱们都知道生物是会进化的，300万年前的人类和今天的人类长相不一样。如果非要拿一种动物来比较的话，那时候的人类有点像大猩猩的样子。过去的人类和今天的人类长相不一样，那未来的人类和咱们今天相比又会有哪些不同呢？有一种说法说，跟40万年前相比，人类的大脑缩小了10%，差不多有网球那么大的脑子消失了。未来呢，人类的大脑会继续缩小，因为信息储存设备会越来越发达，比如手机和电脑，你有什么问题上去一搜就会找到很多答案，不需要什么都记在脑子里，所以脑子会缩小。但这并不是说未来的人会变傻，相反，因为不需要刻意记住太多东西，我们的思考空间就会腾出来了，思考能力反而可能会越来越强，让我们越来越聪明。还有一个变化 算是好消息吧。就是我们人类的平均身高会变高，过去几十年大家吃得越来越好，营养更丰富，运动方法也越来越科学，人类的平均身高已经提高了10厘米，保持下去未来个头还会更高一些。当然除了好消息也有一些坏消息，比如以后近视的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这个原因很明显，大家学习工作已经离不开屏幕了，经常一盯就是一天。在狩猎采集时代，近视的人只有3%，但是今天在青少年里，近视率已经高达52.7%了。再有，动物的体毛可以用来保暖，阻挡紫外线，防水。但是人类穿上衣服，戴上帽子，体毛已经越来越没用了。未来不排除一种可能，大家都会变成秃头。不知道这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如果真没有头发了，做漂亮造型可就不要想了，不过打理起来应该很方便吧。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上一次我们看完了元素周期表第13列，也就是彭族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不可不知的化学元素知识中描述的元素大厦第14列，神奇的碳家族中的碳和硅吧。有机世界的中流砥柱碳，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一颗晶莹璀璨的钻石的化学成分就是最常见的碳元素。在全世界已发现的400万种化合物中，绝大多数是碳的化合物，不含碳的化合物不超过10万种。含碳化合物除了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酸盐、金属碳化物和氰化物，那这些含碳化合物或者碳氢化合物以及其衍生物总称为有机化合物，其他的化合物呢则称之为无机化合物。可以说碳是有机世界的中流砥柱，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种类繁多，构成了有机化学世界。如果没有碳，就没有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植物和动物，没有碳就没有生命。中国科学家用了近7年的时间，于1965年首次合成了由51个氨基酸、777个原子结合而成，相对质量为5700的胰岛素。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制造的蛋白质。1981年，中国科学家又成功的人工合成了由76个核苷酸组成，相对分子质量为26000的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生命的两大基本物质，核酸和蛋白质，都来自碳的化合物，可见碳是多么的伟大。碳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14单元的第6层，元素符号为 C, 原子序数为6。碳的氧化物中最有名的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植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原料，绿色植物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以维持大自然的平衡。在太阳光通过大气层的时候，二氧化碳吸收其中的红外线，就像是给地球罩上了一层硕大无比的薄膜，使地球成为昼夜温差不大的温室。雨水和地下水中溶解了二氧化碳，经过数万年的演化过程，可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石林、石笋和石钟乳。碳的单聚主要存在的形式有金刚石、石墨、石墨烯、碳纳米管、无定型碳和富勒烯，这都是碳原子以不同的晶体结构排列的结果。金刚石光彩夺目，晶莹美丽，是自然界最硬的矿石。钻石就是我们常说的金刚石，其中每个碳原子与另外四个碳原子紧密键合，构成空间网状结构，最终形成了一种硬度大的固体。金刚石有各种颜色，从无色到黑色都有，以无色的最佳，多数金刚石通常带些黄色，它们可以是透明的，也可以是半透明或者不透明的。金刚石的折射率非常高，色散性能也很强，这就是为什么金刚石会反射出五彩缤纷的颜色的原因。石墨是碳的另一种同素异形体，每个碳原子的周边连接着三个碳原子，但它的排列方式呈蜂巢式的多个六边形排列。石墨是一种非常软的矿物，它可以直接用来做碳笔，也可以与粘土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做成不同硬度的铅芯，还可以作为润滑剂来进行使用。2004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两位科学家杰姆和诺沃肖洛夫从石墨中剥离出石墨片，然后将薄片的两面粘在一种特殊的胶带上，撕开胶带就能把石墨片一分为二。他们不断地重复这样的操作，于是石墨片越来越薄，最后他们得到了仅由一层碳原子构成的薄片，这就是石墨烯。当他们对石墨烯进行多种实验之后，他们惊奇地发现，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强度最大、电导性最好的材料。石墨烯的出现在科学界引起了巨大的波澜。杰姆和诺沃肖洛夫在2010年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碳纳米管可以看作是卷成圆筒状的石墨烯，重量轻，六边形结构连接完美，具有许多异常的力学、电学和化学性能。富勒烯是一种由60个碳构成的分子，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结果。这60个碳原子在空间内进行排列时，形成一个化学键最稳定的空间排列结构，恰好与足球表面格子的排列一致，因此有名足球烯。富勒烯具有金属光泽和许多优异的性能，如超导性、强磁性、耐高压以及耐化学腐蚀。无机世界的主角硅，碧绿的水晶石、晶莹的石英早为古代人所认识，它们所含的主要元素就是硅。1823年，瑞典化学家贝采利乌斯采用金属还原分离法，将四氟化硅与金属钾共热，首次发现了单质硅。他随后用反复清洗的方法，又将单质硅进行了提纯。如果说碳元素是有机世界的中流砥柱，那么硅元素则是无机世界的主角。硅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14单元的第5层，元素符号为 Si， 原子序数为14。与碳相比，硅的化学性质更为稳定，然而它极少以单质的形式在自然界出现，而是以复杂的硅酸盐或二氧化硅的形式广泛存在于岩石、沙粒、尘土之中，譬如一块富含硅元素的硅孔雀石。 硅的同素异形体有两种，一种是棕色无定型粉末，性质比较活泼，能够在空气中燃烧，称为无定型硅；另一种是性质稳定的晶体，是在电炉中用碳使二氧化硅还原而得到的。清朝的郑板桥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名诗《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说的是无论多大的风也吹不倒竹子，顶多就是让它东摇西摆。这是因为硅的化合物可以增加植物的强度和韧性，亭亭玉立的翠竹的茎干中就含有丰富的硅的化合物。现代化大型集成电路几乎都是用高纯度金属硅制成的，而且它还是生产光纤的主要原料。可以说硅已经成为信息时代的基础。硅是典型的半导体，硅的电导率能够随有无光照射、温度的高低或掺杂量的多少而产生变化。目前硅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已经应用在各种电子产品中。硅元素还可用于制造玻璃、混凝土、耐火材料、硅氧丸和硅丸等。譬如复合硅酸盐保温板，它具有耐火、坚硬和保温等优点。硅最常见的氧化物是二氧化硅，当二氧化硅结晶完美时就是水晶，焦化脱水后就是玛瑙，含水的胶体凝固后就成为蛋白石。中国农村所盖的房屋大都是由红砖组成，红砖的主要成分就是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铝。作为世界最长砖路而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新疆老218国道，就是1966年到1968年间知青们用8000多万块红砖铺成，堪称是举世无双，真是一个知青时代的见证。小朋友们，这次我们了解了碳和硅两种元素，下次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碳族元素里的剩余成员吧。
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朝鲜战争指1950年6月爆发于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朝鲜战争原是朝鲜半岛上的北南双方的民族内战，后因美国、中国、苏联等多个国家不同程度的卷入而成为了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爆发的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7月，美国借联合国名义组织联合国军参战。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将美军和韩军驱至釜山一隅。1950年9月15日，以美国军队为主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局势逆转。1950年10月，美军南朝鲜军北上越过三八线，并推进至中朝边境。中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赴朝参战。中朝军队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把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三八线附近。双方于1950 1971年7月开始停战式谈判。在谈判期间，美国先后发动多次攻势，均被打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即派军队进军朝鲜，后在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决议，组织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扩大朝鲜战争。中国领土安全受到威胁，朝鲜如被占领将会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由于美军进入台湾海峡，迫使中国终止攻打台湾的渡海战役，让中国直接感受到美国的威胁。基于这些理由，中国政府最终决定出兵朝鲜半岛抗击联合国军。1950年11月初，即志愿军入朝一周后，苏联空军参战。1951年中期以后，中国与苏联空军多次与联军战机交战，在鸭绿江南岸平原一带上空形成了著名的米格走廊，是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绝大多数空战的区域。1953年4月26日，停战谈判恢复。1953年6月8日，战俘遣返问题终于达成协议。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在板门店，朝中美三方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停火协议。1953年10月1日，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